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九节课。上一课呢，我们就完成了理论篇，这一节开始我们进入方法篇，也就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部分。由第九课到十六课，我们会尝试提议牧养青少年的不同方法。要让我们的肚腹饱足，当然要吃食物。那么让属灵生命健壮呢，就要用神的话语了。在我想不同法子去牧养我们的青少年的时候，第一时间总会想到用圣经的话语去牧养、喂养青少年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不难发现鼓励我们去培育下一代渴慕圣经，教导下一代要明白圣经真理的经文。在圣经当中有哪一些圣经教导呢？如果看生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摩西带领一代以色列民出埃及，向他们颁布十诫，40年来引导他们在旷野行走。然而摩西因为在米利巴击打磐石的事件，最后神不允许他进入迦南地。因此呢，生命记记载的就是摩西对于准备要进入迦南的第二代以色列民做最后的叮咛。作为一代的属灵领袖，摩西最后呼吁他们要听从耶和华，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不但是他们那一代，摩西吩咐他们要将摩西给他们的教训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殷勤地教训他们的儿女，时常跟他们的儿女讨论耶和华的律法。在士师记二章七八十节这里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如果约书亚记一开始以色列过约旦河以后历时为记是正面的教材，那么士师记一开始则是记录了反面的教材。经文这里说，当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长老领袖过去以后，作者形容后来另外一个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后来世代的人也不知道耶和华过去怎么样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我们要问，为什么后来那个世代不知道耶和华呢？这里不知道不单是认知上缺乏耶和华的知识，而是这个世代新的世代缺乏跟耶和华建立个人的关系。在诗篇119篇9到11节说，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这诗篇119篇，又称为律法诗，其中诗人除了歌颂神话语的美好的时候，第九节呢，他也提出了一个设问，就是一心想指出少年人也需要神的话，成为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指标。他们需要遵行神的话来洁净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怎么样知道要遵行什么话呢？那就是他们首先有人要教导神的话语给他们，好使他们明白他们所要遵行的道是什么。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还有3章14到15节说，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但你所学习的、所缺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他的无畏的信乃是来自于外祖母和母亲而来的，这可以想象提摩太年幼的时代，家中的外婆和妈妈已经教导小提摩太学习圣经，并且领受基督的救恩。可见提摩太的外婆和妈妈，他们不但是敬虔的使女，而且是好教师，用心培育提摩太明白真道，使他后来成为教会的牧者。刚才我们看过圣经里面鼓励人要用圣经教导下一代的经文，现在我们转到更深一层去询问，圣经本身的功用又是什么呢？圣经也是具有历史的文本，属于比较独特的历史文献。那么它怎么样成为神的话语，帮助人认识神，明白福音呢？在约翰福音5章39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其实圣经呢，就是要向人见证耶稣基督的。这是主耶稣跟当时熟读摩西律法的犹太领袖说的一段经文。他们要知道圣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的意思呢，就是旧约圣经不同的经卷所预告弥赛亚要来的预言，正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来临。故此，圣经的目的乃是为人认出耶稣基督，认出他就是救主，就是那位受告者。这里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话语认识圣经的功用。犹太领袖查考研究圣经，就是相信越是掌握圣经的知识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耶稣这里纠正他们的观点，人要是得到永生，不是因为单纯熟悉圣经的知识，而是要领受圣经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意思就是，不是圣经的文字叫人得救，而是从阅读圣经内容足够让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因此，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圣经的目的，也可以说呢，就是向人宣告耶稣乃是神的独生子，三一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是真实的。或者我们可以出于好奇去问，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的作品，为什么同样也是出于人的创作文本， 那为什么圣经能够分别为圣，为见证神所用呢？有一本叫做《道听童说》的书，书当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啊，在这里呢，康宁跟你分享，作者这样说：从文本角度来看，圣经是世上众多文本的其中一种，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圣经是启示的主所圣化的文本，圣化是上主对于这个文本的拣选，继而将它分别出来为它，就是为神所用，被用于神与人之间的对话当中。这个被圣化的文本并没有被废弃它的性质，而是圣灵在其中保持创造，以至于将它带到丰富的地步。换言之，圣经这文本是被圣化作为神启示的自我彰显，与人对话的工具和媒介。简单来说呢，作者提出的就是，圣经之所以是神圣，关键是神，是神叫圣经分别为圣，被他使用。所以圣经只是人认识神，只是人认识耶稣基督，也是出于神自己。至于上文提到的关于圣灵在其中的角色，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另外一段的经文，就会有更详细的讲解了。在约翰福音16:12-15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16，这里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与12门徒临别叮咛与教导。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快要跟他们分别了，于是把握最后的机会提醒他的门徒。在16:12，耶稣明明地说他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他们，但是他认为现在门徒领受不了了。然而在13，耶稣介绍真理的圣灵会引导门徒明白耶稣的真理。在7，耶稣已经解释，这位称为保惠师的圣灵，他在耶稣离开以后才会临到门徒中间，帮助他们继续走上这信仰的路。如果我们从读经的层面来看，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明白真理。在上文8，耶稣也提到，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人在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感到扎心，被神的话触动，这大概也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圣灵不说别的话，不会传别的福音，就是受圣父与圣子的差遣，帮助信徒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因此，圣灵会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工作，引导人明白圣经。在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可以按保罗的教导归纳出圣经造就人的基础、过程和目的。圣经造就人的基础就是神的默示。在约翰福音16那段经文，我们在了解圣灵在人读经的时候的参与，就是圣灵引导人明白真理。那这里呢，使徒保罗丰富圣灵在圣经里面的工作，不单是 人读经的时候，甚至是在圣经作者撰写的时候，都是由神的默示而成的。你可以想想，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共66卷的书卷，由不同的作者来撰写。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身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年代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书写。不只是圣经的原作者，甚至是圣经经卷不同的抄本也好，翻译成不同语言的版本也好，这也不妨碍圣经作为神启示他自己的工具。神的默示可以是人创作撰写的时候的灵感，也可以是人翻译不同译本的时候用字的灵感。圣经形成都是出于神的圣灵介入和引导，因此圣经仍然保留它的性质是人的创作，但神的默示临到圣经，使它可以在不同的时代依然有效地见证神，同时有效地在不同的层面来造就人。圣经造就人的过程，就是透过教训、督责、规正、教导人学义。这四套的动词可以分成两组，教训和教导作为一组，中间督责与规正为另外一组。教训与教导指向教导圣经里面所表明的基督信仰的内涵，比如使徒信经、福音要道、纯正的教义、主日学或者是信徒栽培课程等等，为的就是让青少年人明白圣经教训以及神对人的心意。教导人学义，就是向人讲解、教导人、训练人明白什么是正确合宜的事情。那至于督责与规正，总的来说，就是青少年人了解信仰内涵过后，他们懂得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分辨，什么是信徒应该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我们最终希望他们自己定义，选上最后容神一人的决定。督责就是指出事情的黑白对错，尤其指正当今社会风气、潮流文化跟圣经价值相违背，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使人归正就是不但指出人的错误，还会懂得指出人怎么样修正，引导人重新改过的方向。圣经造就人的目的就是使人完全行善事。透过读经明白神的要求和心意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和对事物的看法都会因而调整。因此，读经带来的效果从来不应该只是增加我们头脑的知识，而是拉近我们跟神的关系，从而激发我们对神的爱慕、依靠和敬畏。人得以完全，当我们越来越爱慕神，那圣灵就将我们的生命更新变化，我们就希望自己的品德、品性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喜欢神所喜悦的事情，更是欢喜快乐地服侍神，而且服侍教会，甘心乐意去爱身边的人，对不同的人有更多来自神的怜悯的心。我们也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神面前不缺乏爱的人，他们的服侍也为人带来正面的果效，并且圣灵乐意赐人不同的恩赐，好让神的教会得以被建立。就像以弗所书4:12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青少年事工，金牌战斗，同名播音，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
然读经对信徒大有益处，能够帮助灵性的培育，又能够更新生命，使得我们越来越成熟完全的地步，那么对于青少年人的培育，具体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以下就让我们介绍两种的读经方法。第一个是个人读经，也可以说是灵修和退休。培育青少年人建立个人读经的习惯，包括培养持续个人灵修的习惯，以及定期的退休，这是我们推荐的。其实退休和灵修对于成年信徒一样重要，既然我们是青少年人为教会的一份子，他们也应该同样被鼓励要实践操练。由于我们之前都知道青少年人比较容易受朋辈的影响，为了鼓励他们培养个人灵修还有定期退休的习惯，作为青少年团契的导师牧者呢，在青少年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约他们一同灵修，然后彼此分享灵修的心得。记得康宁大学的时候，刚刚信主，就有一位导师每个星期来到宿舍，带领我还有另外几位的姊妹一起读经灵修。每个星期我们去做，到看到导师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分享我们的心得。导师还鼓励我们要写灵修的笔记，把祷告的事情记下，因为人都是善忘的，把它记下来就成为自己很好的灵修的宝藏。年轻人有时候会缺乏恒心，在习惯还没有建立的初期，如果能够有同伴互相鼓励和监察，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持续，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至于退休，教会和团契可以定期的安排，可能是每年一次或者两次集体的退休，期间就可以设计预留一些时间做个人安静的环节，这样呢就可以培养弟兄姊妹独处的操练。由于教会团契里面肢体的龄程不太一样，因此呢，我们建议每一次举行退休会或者退休营，都先有一节介绍独处与灵修的意义、目标和实际的操练，也介绍怎么样做个人的省思，帮助初信者也有信心自己尝试退休。群体读经也是另外一个方法，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彼此共融于神话语的群体。除了个人读经，越来越多人发觉群体读经对于信徒群体灵命的重要。按照《道听同说》里面所说的，在书里面主张群体读经的意义，乃是出于新约圣经里面，使徒教导教会应该作为彼此共融于神话语的群体。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教会群体既然被上帝呼召，成为聆听圣道的群体，信徒走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存在心里跟后面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是有相互性的。因此，当我们在一起读经，就是具体的设立一个平台，好让我们互相鼓励，回应基督的邀请。教会不单是聆听圣言的群体，同时也是永远在学习的群体。这个学习的模式不是自修自学，而是通过整个群体在阅读同一本圣经底下，作为我们互动交流的基础。加上圣灵的帮助，这样读经也刺激团契的共融，同时能够体验基督的同在。因此呢， 透过信徒在群体读经彼此交流、分享、勉励、互相补充，这不单是个人与神相遇，更是整个群体一同与神相遇。回到青少年的这个课题，每一次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青少年阶段营造一个共融于神话语的气氛。我也听说有一些团契的导师不太愿意带领青少年查经，一方面是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去做事前的预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心青少年人不感兴趣，气氛会沉闷。我想呢，我们需要重新校正青少年人中间带领查经的一种心态。我们生怕青少年人觉得沉闷，大多数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查经是一桩很沉闷的事情，连带查经的这个导师对于圣经也没有好奇，没有兴趣，那青少年人当然也觉得沉闷了。反而当导师或者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觉得哪一段经文对自己很有帮助，很爱认识神的话语，导师对于神话语的热情也能够感染其他人，包括青少年人，会提高他们读经的兴趣的。其次，我们生怕青年人不明白圣经，于是呢，有一些成人导师呢，在带领查经之前预备很多背景的资料。当然我不是说准备充足是坏事，但是每一次查经的时间很有限，可能一个小时或者多一点，如果导师说太多背景，说太多资料，甚至于超时，那这就不是群体读经了，就成为在讲道了。作为带领查经的组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青少年人能够亲自与神的道相遇，带动整个查经小组投入讨论、默想经文。因此查经组长呢，不能自说自话的，需要在查经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提问，怎么样鼓励沉默的组员分享，怎样调节不同的组员分享的时间长度以及内容的深度，这就是所谓的营造小组活泼互动的气氛。其实透过他们分享，反而能够把圣经的教导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耶耶，青少年事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呜，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呜，明海讲道，呜，考明播音，呜，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
好了，今天是第九课，我们提到了要回到圣经。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会继续讨论牧养青少年人的建议。我是康宁，我们下一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圣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